第910节，第212页。晚安，赛斯晚安，口授。如果在你们之中没有白痴，那么你们很快就会发现天才也不见了。再次的，那些你们认为是你们族类特征的人类能力，是依靠着无穷尽的变化的存在，那出现在集体里已给你们常常显然相反的状态。那么你们所认为的平均智力，是因为经常的变数之活动而存在的一种状况。那些细微的变化在尺度的一端给了你们白痴，而在另外一端给了你们天才，两者在维持那个精神活动较大的标准上都是必要的。我在这儿为了你们的方便而用标准这个字，虽然当它被用来作为心理学上的测量尺度的时候，我并不同意那个字的通俗用法。所以基因系统并非封闭的，基因并不只是持有资讯而与身体活生生的系统无干。那么基因结构并不像一些已经设定好的非常复杂的机制那样存在，盲目的开始并且运作，以致它一旦被启动后就没有机会再修正。尤其在你们自己的族类里，在人类基因系统、环境及文化活动之间有一个了不起的相互作用，而我所讲的文化活动是指包括你们政治、经济世界等的独特活动领域的有关事件。基因事件并非像决定论那样无可转换，它们代表了朝向某种身体或精神活动的强烈倾向，某种生物上的偏好，它们倾向于某些而非其他的事件的启动，所以几率是偏向于某个方向。那么基因事件的确是事件，虽然是在一个与你们习惯认定不同的活动层面上。我们在谈的是染色体的讯息，这些讯息并不是被写在染色体内，就好像字被写在纸上那样，但是讯息及染色体是一个活的单位，那讯息是活的。我们谈的是一种生物上的楔形文字，在其中细胞的物质结构本身就包含了形成一个肉体，形成它们自己所需要的所有知识。这的确是生物形式的知识，并且在生物上做出最清晰的活生生的声明。带着基因包裹的细胞，像所有的细胞一样，会对刺激反应，细胞会活动，它们生物性地觉察所有身体的事件。以无法言明的方式，细胞也觉察在生物层面被感知的身体的环境。我以前曾经说过，每个活细胞多少都透过一个内在沟通系统与每个其他的活细胞相连，因此被设定的基因活动可以被环境里的条件所改变。举例来说，我并不只是在说基因活动能够透过像核子意外这种事而被改变，却是说非常有益的改变也能在基因行为里发生。因为以你们的说法，基因结构不仅让人类为任何偶发事件做了准备，并且也借由触发人类在任何时候需要的那些特征及能力，借由为这种未来的发展预留余地来做准备。你们的基因结构也对你们有的每个念头、你们的情绪状态以及你们的心理气候反应，以你们的说法，这包含了与人类可能的未来能力相关联的人类具体历史。你选择你的基因结构以令其适合人类的挑战及能力，你选择你的基因结构以令其适合你已经选择的挑战与潜能。这基因结构代表了你物质的参考点，你身体的架构，它是你个人身体上的属性，它是你在物质上与之认同的部分，充满了你自己的身份。你的身体像一艘最好的船，是你为了一个绝佳的挑战性冒险事先选择了的。一艘你个人指定的船，它是配备好来尽量做出你个人性的一个物质性的显现。有些人在开始这样一个冒险时， 的确会坚持要一艘绝佳的船，具有最顶尖的设备，配备着华丽的舱房及宴会厅。其他的人则想要多得多的兴奋和多得多的热情，而订购了一艘较不华丽但却驾驶得更快的船。有些人会替他们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考验他们的驾驶技术，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比喻。然而每个人心怀自己的意图及目的，而选择了身体这活生生的船。在物质实相里，生命是游戏的关键，而那游戏建立在价值完成上，那就是说每种生命形式寻求它感受到在其生活架构内的所有能力的完成及绽放，且知道在那个别的完成里，生命的其他每种族类也会受益。我绝无意贬低天才毋庸置疑的价值，或他们对生命品质的伟大贡献，但再次的，生命的品质也因为白痴的存在而受益，不只是因为为了基因的理由，尺度的两端都是必要的，并且也因为白痴本身并不被大自然认作是失败或缺陷，那些说法是人类的判断，借由调节了推理心，有时可能对人类活动的强烈支配力，白痴也扮演了他们的角色。白痴也常常能在他们自己的实相里体验一个更自由、更慷慨且更忠实的情感状态之流，不被理智有时严厉的支配所阻碍。而这种调节性的倾向在基因的运作是很重要的，我在本书的稍后会再谈到这个题目。迄今大略来说，自从基督教的诞生以来，你们用到的推理心都将其推理能力限制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实相范围里，推理心大半只以符合他自己标准的生命来看生命的价值。那是说，你们所用的推理心认为只有推理的动物才有了解生命价值的能力，其他形式的生命则几乎像是不用考虑了，他们的价值只以他们对人类的用处而被考虑。但人的生命显然依赖着其他生命族类的存在，而那些族类跟他分享某些价值。生命是神圣的，所有的生命，而再次的，所有的生命寻求价值完成，不仅是身体的存活。鲁伯读到关于发展一种没有胸腺的老鼠的文章，既然胸腺在维持身体对疾病的抵抗力的必要过程里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些特定的老鼠没有什么抵抗力，它们为了实验的目的而被繁殖及出售，这种做法的意图是为了促进人类生命的品质，为了研究疾病的性质，并且希望将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在某些人的身上。老鼠不被认为是人类，它们并不是，所以像任何动物一样，它们被认为是可以弃置的，可以为了一个好的人道目的而牺牲掉。也许一开始推理心的偏见可能逃过了你们的注意，因为无论如何，老鼠与你们自己的族类离得很远。不久之前也有犹太人为了同样的目的被牺牲了，而其推理大半相同。虽然在那个情形里，你们是在与你们自己的族类打交道，不过犹太人被认为几乎不是人。而无论何时，当关系到这种对你们自己族类的残暴行为时，你们就沉迷在同类的扭曲推理中，因为犹太人被认为不大是人，或至多也不过是人类的缺陷品，他们被认为是在改善人类基因的祭台上可被合理化的祭品。你无法借由毁灭任何其他种生命的品质来改进你们自己生命的品质，并没有基因上的优越种族。首先将人类划分成种族的本身就是建立在整体的相似性画面里可笑的维系区分上。鲁伯对他读到的文章感到激愤，而他义愤填膺地说，这种做法在生物上是不道德的。我通常避免用道德或不道德这种字眼，因为定义因人而异，可是那做法的确涉及了生物上的侵犯， 一个违背大自然的流动及意图的做法。在其中，一种生命形式被迫违背自己的价值完成，而就因为这种涉及了其他种生命的态度，才使得犹太暂时集中营的恐怖成为可能。口授结束，你有问题吗？那么我祝你晚安。